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9日，我们首先来分享今天的财经头条。CNBC 报道，能源部长怀特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正在非常有意义的上升。美国能源部长怀特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有所增加，并将继续扩大。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通道。今天怀特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说，我想说它正在非常有意义的上升。怀特将霍尔木斯石油出口量描述为不断增加的一个公平宣言，并补充说未来出货量将继续增加。今天美国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都下跌了 3% 以上。那么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显然是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焦点话题，但是这个焦点话题背后呢，也给投资者带来困惑。因为今天油价跌了，但是股价也跌了，而且是让全球投资者最担心的美国科技板块又重演了上周五的那种大跌。究竟发生什么了？或者为什么川普能源部长今天早上拼命的在宣传伊朗战争传来好消息，而且油价也确实下跌了，但是股市为什么出现相反的情况呢？今天雅虎财经它有一个解析，就这种解析啊，你了解每天的指数涨跌没有意义的。就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弄清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在孕育一种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按正常逻辑来讲，今天市场应该受到鼓舞，特别是油价已经受到鼓舞了，为什么股市仍然有一定幅度的下跌？就他认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上周五的科技股大跌啊，这个事儿还没完，它只是情绪的第一次反应。目前科技股呢仍然处在一种啊恐高症的状态，特别是今天美国的财经舆论在迎接 SpaceX 上市之前，今天的舆论呢普遍都聚焦到它这个估值啊还是有点高，17000亿，相当部分呢是因为马斯克的名声或者马斯克的声誉的溢价，就他值不值他这个名声呢，或者他这个业值不值这么多钱。那么这种临上市之前的这样一种负面舆论与科技股本身存在泡沫质疑就形成了共振。但是呢，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这种科技股的下跌它并没有形成趋势性的。我们过去几个月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种啊现实，就跌一天涨两天，跌一天涨两天。第二个原因呢，这也是其他媒体很少注意到的，就今天市场的情绪啊它是被吓的。被什么吓的呢？我们在周日的时候与网友分享未来一周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时候提到，明天美国时间周三劳工部会发布五月份的通胀数据，这个数据啊是目前华尔街判断市场方向的一个风向标。因为如果明天的通胀数据超预期，而且普遍的认为呢会超预期，那么就会啊捅破目前市场形成的一种防御的心态。就他们既怕，但是呢也感觉没有多大的事儿，既担心美联储加息，但是呢又感觉还很遥远。但是假如明天出现一个很糟糕的通胀数据的话，那么明天市场就有可能大跌。所以今天科技股的这种啊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市场的负面反应，它是一种预防。就有一些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大的投资者，他必须要对明天潜在的黑天鹅他必须要做一些预防。所以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网友，你如果有投资的话，可能明天美国通胀这个因素啊，你可能也需要考虑。因为一旦通胀数据会触发美联储的提前加息，那么就会让全球资本市场地动山摇，美元美国国债都会有些激烈的变化。所以通过这个分析啊，网友们可能也能够感受到，就目前主宰市场的方向啊，就伊朗的因素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联储的因素，通胀的因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三个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称以色列伊朗冲突结束后，和平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促成以色列和伊朗停止敌对行动，并缓解了可能破坏更广泛和平努力的紧张局势后，结束 与伊朗冲突取得了进展，它是指的停战协议。今天川普在纽约告诉记者，我们正处于达成一项非常非常好的协议的最后阶段，一两天内我们至少就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为达成协议而进行的斡旋仍然在持续进行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人与交战双方的会谈仍然在进行中。他也表示，各方会谈预计本周继续进行。川普的外交策略令以色列感到不安，以色列并没有参与谈判，并担心达成协议可能会让伊朗在未来拥有构成威胁的手段。以色列内阁成员斯特罗克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伊朗在这场对抗后无法重建自身及其代理人的能力，他指的是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演说，他称目前将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德黑兰再次发动攻击，他将回应。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无人船在霍尔木兹海峡救出了坠毁的美国阿帕奇直升机机组人员，两名船员在水中漂流两小时后争分夺秒地爬上了无人艇。美国军方表示，周一晚间一架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国无人船在海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并找到了机上人员并将他们救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校表示，一艘萨罗尼克海盗号无人水面舰艇找到了在阿曼海岸附近漂流了两个小时的机组人员，并将他们带回了岸边。美国官员称，军方正在调查这架阿帕奇直升机是否被伊朗军队击落的。这项救援行动是这种舰艇首次作战行动，他们隶属于海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特遣部队，旨在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能力。霍金斯表示，机组人员正在接受医疗的救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第82空降师精锐部队也参与了这次救援行动。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万斯在采访中面对主持人针对以色列是否在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以及在黎巴嫩单干的尖锐问题提问，万斯并没有正面回答间谍指控，而是直接切入了美以关系的战略现实。所以这个报道啊，今天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也是伊朗战争以来美国高层首次的正面的承认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万斯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利益也是有分歧的。他说，美国在伊朗问题的主要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万斯透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川普政府已经创造了谈判所需的空间，并且深信目前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的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这项正在联手推动的外交协议，万斯扔出一句重磅表态，他说，这项协议以色列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但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在回应伊朗是否在耍美国，万斯说，在谈判桌上每个人总是试图耍弄所有的人。你看，他不太愿意对伊朗啊进行批评。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协议与奥巴马时期的旧伊朗协议不同，旧协议缺乏妥善的核查机制，而新协议采取完成任务并进行长期验证的态度，确保伊朗履行承诺。他认为，伊朗因不希望战争持续而展现出了谈判的诚意，这对美国人民而言将是一场全雷打式的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美国官方特别美国政府很少公开批评以色列，川普的策略呢是美国跟以色列是亲兄弟，是一家人，他呢总是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川普的这个表现方式，他从来没有说以色列跟美国利益不一致。那么万斯的这个表达呢，是 美国政府啊，历届政府非常罕见的公开承认以色列与美国的利益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呢，它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还是会进一步发酵的。那么究竟是万斯与川普他们不同的表达方式是组合拳，还是本身就是有一些理解上的不同？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呢也有些争论，但无论是川普骂内塔尼亚胡，还是万斯说美国与以色列有分歧，这些它都还是一种反映了一种现实。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会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是值得观察的。第四个最新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美国必须做出回应。此前，伊朗已经确认击落了阿帕奇直升机。川普总统今天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并表示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川普称，我刚从我们伟大的军方获悉，昨晚伊朗人击落了我们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先进阿帕奇直升机，机上两名飞行员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对此袭击做出回应。那么这一事态发展有可能打破脆弱的停火协议。那么之前川普画的红线呢，是如果美军士兵被伊朗杀害，他将考虑重启对伊战争。那么川普今天的表态，实际上美国媒体是有一些争议的，就伊朗这个行动是否踩了川普的红线，有些媒体认为是踩了，有些媒体认为两个飞行员都被救了。所以川普他说的必须回应，是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发动一些袭击，还是比较大规模的报复性袭击，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所以这个形势啊，就是一波几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最近以色列的媒体啊在持续批评万斯。之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就以色列的媒体称，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啊，他们发现就是万斯啊在美国决策层呢专门说以色列的坏话，或者破坏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那么今天万斯讲了这个话之后，以色列媒体第一时间也做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以色列时报它报道标题就是以色列可能不喜欢这样，以色列的主流的大报耶路撒冷邮报也发表社论，公开指责万斯对以色列抱持敌意。那么他们为什么对万斯非常不满呢？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伊朗战争。耶路撒冷邮报啊，他批评万斯呢，就是说万斯在面对美国右翼舆论日益抬头的反以色列的声音，他一直是保持沉默。包括网友们很熟悉的福克斯的前主持人塔克卡森，就在美国保守派有一支儿，他们是持续的批评以色列的，包括加沙战争期间。那么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就说，你万斯你为什么从来不批评这个右翼势力当中有一些反以的这种宣传，而且呢试图将一些过激的反以色列言论合理化为正当的外交政策批评，就还替那些啊反以的舆论呢辩护。那么万斯与以色列结梁子啊，还有个原因，这个可能关注以色列的网友啊可能会印象更深。就万斯去访问以色列，他不走长路，你比如川普去以色列，他都要去犹太教的圣地，就那个著名的哭墙。就你去他犹太教那个圣地呢，是与以色列犹太教啊是一种亲近，就美国的高层呢访问以色列，这是个必选的项目。但是万斯去呢，人家就是不去哭墙，他也不去你那个什么犹太教的一些什么圣地，他去耶路撒冷呢，去前往基督教的圣地，就圣母教堂。所以这个呢让以色列人呢非常不解，以色列的保守派呢就非常恼火，这个是故意的。所以你结合这两方面来看，就今天万斯的讲话与以色列舆论激烈的反应，不仅仅是因为伊朗战争。所以这个呢是关注美国，关注美国伊朗关系的网友啊可能无法忽视的一个重大现象，它未来啊它还会在中期选举中发酵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多家中国领军企业被美国纳入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五角大厦今年名单新纳入了大约20家公司，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药明康德、宇树科技。此举 将限制相关企业在美国的业务。昨天，美国国防部更新了被美方认定为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新纳入的约20家公司。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修订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名单，今年的名单比去年有所扩大，凸显出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对中国正在利用其民营部门建设并改进军事技术的看法。今年被列入名单的还包括一系列中国消费和科技公司，比如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制药公司药明康德以及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前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麦贝尔说，这一行动也反映出美国政府的观点，即便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以外的领域，中国产品也存在真实的国家安全风险。作为中国企业巨头，阿里巴巴在美国拥有电子商务、云端运算和其他业务，百度则是一家中国网络搜寻和人工智能公司。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药明康德均表示他们不应该被列入该名单，并正在考虑采取行动以求从该名单中除名。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引起轰动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不知道这个新闻在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的财经政治媒体啊，今天都在普遍评论这个事件。 LT 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观点的是，就这个名单与以往相比，它范围扩大了，就从传统的军工全面扩大到民营的核心科技企业。就这份清单呢，代号为 1260H 的清单，虽然本质上不是直接的经济制裁，它不会立即冻结资产或者全面禁止在美国的营运，但它带来的连带与长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美国国防授权法的新规，从2026年6月起禁止直接与名单上的企业签署合约或者采购。那么到了2027年，这个禁令进一步扩大，禁止通过第三方供应商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与服务。那这意味着这些中国的企业将彻底挤出美国政府及其庞大的国防供应链市场。那么第二个方面，它的影响呢，它会在市场信用和资本市场上形成一种软制裁。因为这份名单是向美国金融机构、跨国科技巨头、美股市场释放的强烈的政治信号。你包括这种制裁让美国国会啊支持要求中概股啊从美国退市，这种舆论它会得到强化。包括一些美国的投行华尔街在投资这些公司的时候，它也需要谨慎。你包括不久前与网友分享过的美国国会批评摩根大通帮助宁德时代在香港上市，国会议员为什么批评呢？就说你宁德时代已经被国防部列入了这个黑名单 1260H， 你为什么还去帮他去筹钱帮他去发展？那摩根大通他的解释呢，就是说你国防部禁止的是政府采购，我又没帮他把宁德电池卖给美国政府，我哪里有什么错呀？但是国会的这个指责他会在资本市场形成一定的压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新的名单，它也重新定义了所谓的中国的军民融合与国安的边界。就这一次入榜的名单与过去几年是有明显不同的，就过去多数是中芯国际、大疆、中海油这些传统的被认定是国防监控或者重工业直接相关的企业，而这次啊，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完全属于民营消费级的这些企业也都上榜，所以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国防部啊，它对国家安全的一些定义的一些调整。就美国方面目前认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与生物技术等新领域，中国的军民融合的战略意义啊，意味着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能对政府的数据和技术的调配说不，都与中共是一伙的。LT 认为这个认识啊，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因为在中国本来就这样的，你谁能军方需要的或者需要你配合军方，谁敢不做？特别是中国这些企业家们，他会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军方的需求，所以 LT 认为不会冤枉这些企业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也认为是最被媒体忽视忽略的。就这个名单呢，今年二月份美国国防部就预告要公布，但是到二月底突然撤回了， 这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印象，你如果很关注中美关系的网友一定有这个印象的。当时撤掉不是说不制裁这些中国企业，当时白宫的理由呢，是因为川普啊原定三月份访华，你不能访华前呢又弄一个制裁名单，这影响访华气氛，缓一缓。所以当时国防部没有兑现他预告的要公布这个名单，那么舆论呢就出现了很大的争论，这个究竟是川普访问中国与中共的交易拿掉这个名单，还是只是川普访华之前不发布，访华了再发布。那么今天美国的媒体啊普遍认为这个就是战术性的推迟，就白宫呢就认为川普访华前呢这个事影响气氛，往后推一推，还是要发，一个字都没改。为什么说这个信息被低估了呢？尽管今天媒体都有报道都提到这个事，但是都是一笔带过。 LT 认为为什么这个事很重要呢？实际上它也体现了川普的一些风格，包括对这个事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谈论的台湾问题。他的确有可能是为了访华，为了气氛，他对台军售等一些问题他往后推迟。因为现在很多舆论质疑川普是不是跟习近平交易，但至少是国防部的这个 1260H 这个制裁名单他没有拿去交易，就是推迟。所以有关台湾问题会不会也是这种方式，他就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大家来持续关注的。就川普他这个个性呢，他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中共怎么来看这个事儿，或者中共有没有党媒来评论这个事儿，虚晃一枪。但是 LT 认为这个推迟发布应该算是给习近平面子了，习近平他就是要面子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推动，中国五月份出口加速增长，对美出口急增。中国五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 19.4%， 进口额同比增长 27.4%， 对美国出口同比急增 35.4%。 中国五月份出口加速增长为仍然受内需持续放缓拖累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19.4%， 增幅高于四月份的 14.1%。 这一结果好于先前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 12.8%。 上海宝盈投资管理经济学家张志威表示，尽管今年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人民币升值这两个不利因素，中国仍然实现了强劲的出口增长，出口依然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主要增长引擎。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5%， 达到了中国政府设定的2026年 4.5% 至 5% 的官方增长目标区间的上限。官方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半导体出口同比飙升 110.1%， 延续了4月份急增 100% 的势头。在主要贸易伙伴中，5月份中国对美出口急增 35.4%， 比4月份 11.3% 的增幅大幅加快。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长 24%， 增幅高于4月份的 15.2%。 5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从4月份的 848.2 亿美元扩大到1054亿美元，超出了经济学家预期的868亿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网友可能看到的数据是外贸出口增长 13.8%， 那么为什么华尔街日报认为是 19.4% 呢？这个主要是国际财经媒体呢都把中国的数据换算成美元计价，中国官方报道呢它是以人民币计价，所以以美元计价的增幅呢比人民币计价增幅更高。第二个呢，就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啊连续暴增，今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暴增与去年呢中国出口意外的增长还不一样，逻辑完全不一样。就去年川普打贸易战，舆论呢普遍认为呢中国出口会受到遏制，但是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受到遏制，而且呢它都有啊接近 10% 的增长，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断崖式下降。但是今年你看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大幅增长，对美国也出现暴增。那究竟什么原因，或者中国究竟什么东西卖得那么好？实际上主要是三个因素。第一呢是芯片，芯片的销量啊， 它只增长了 2%， 就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只增长 2%， 但它出口额增长了 120%。 什么原因呢？就涨价。那么现在都在拼人工智能，怎么中国的这个低端的芯片怎么又出口暴增呢？这个就是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的，因为生产高端芯片呢，它需要消耗大量的半导体的材料，它的成功率很低，但是它又很赚钱，又很需要，所以很多低端供应的，本来供应低端芯片的，全部去供应人工智能芯片了。那么中国的这个低端芯片，它就腾出市场来了。所以现在不是人工智能芯片赚钱，就整个的半导体这个产业，三边的这种销售啊，都是暴增，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 40% 的增长出口，而且过去几年它都是跳跃式的增长。昨天还有网友批评 LT 对中国电动车误判，什么高看了什么大外宣。 LT 关注中国电动车不是说它这个车有多好，是因为它这个车它真的能够占领全球的电动车市场。你不要说非洲什么拉丁美洲什么东南亚穷人买，昨天 LT 看到澳大利亚这个媒体报道，现在澳大利亚进口增长最快的就是中国电动车，澳大利亚人呢还很愿意买中国电动车。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这种便宜啊，它会所向披靡的。尽管有更安全的，但是在这种中低端的这种消费上，它确实闯出了一个天。那么第三个，它这个出口暴增的呢，是与信息产业有关的设备。那么实际上从台湾的出口数据啊，大家也能感受到目前半导体这个市场有多么疯狂。台湾已经呢差不多持续有一年多了，半导体领域的这个出口增长每个月都是 50% 以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感受，就这种疯狂也是很难持久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对美国的出口急增，是不是美国放水了？今天美国媒体啊在分析这个事儿，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说去年这个时候，去年5月份正好是川普的关税贸易战呢产生影响的第一个外贸数据。去年5月份中国向美国出口大幅下降 36%， 所以今年呢5月份涨 36%， 所以美国媒体认为第一是去年基数特别低，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川普的这个全球关税啊被最高法院推翻之后，他弄了一些替代的临时性的关税，但是替代的临时性关税马上也要到期了，所以6月2号呢川普政府开始公示301条款，就以强制劳动的名义普遍提高关税来替代被取缔的那个川普贸易战关税。所以美国舆论认为中国这一次对美出口暴增也是为了抢在那个301出台之前又是在囤货或者又是在紧急出口。当 LT 看了彭博社的有一些数据， LT 认为美国的媒体啊，他还是忽略了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还是忽略了你基数低也好，为什么急增 36%？ 你说要抢在301条款之前，目前执行的关税与301执行关税幅度是差不多的，这个也很难说服人的。实际上彭博社的有一个数据，它显示美国就是买多了，增加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增加了什么呢？它并不是满血复活原来少买的再去增加，它不是，主要是也是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芯片，就美国的这个汽车业这种低端芯片大量从中国进口。所以一方面呢，美国的有一些英伟达呀，这些世界领袖的高端的芯片公司，但是美国的加工能力是非常弱的。美国的一些芯片公司大多是一些设计加工都要拿到海外，特别是低端的芯片都没办法生产，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美国的工业啊，包括一些产业链的安全，它确实非常现实。就川普有时候说话很得罪人，特别对台积电，逼着台积电到美国投资，你如果把这些数据拿出来算，美国真的是空心化。以前中国每年要花4000亿美元到6000亿美元进口芯片，但是现在这个大部分中国不仅不需要进口了，它反而芯片成为它一个出口的主要产品了。而且中国的芯片这个崛起就这几年的事，所以美国说产业链的安全，产业的回流，这个成效不大，但是中国这个什么摆脱卡脖子解决它的短板，它这个还是很明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决策者可能还需要提高效率，更认真的对待产业链的安全，什么制造业的回流，什么美国优先，可能还需要再加把努力。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近平完成了对朝鲜的访问。 全球的权威媒体啊，都对习近平访问朝鲜做了综合性的评论。我们分享啊，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结束访问朝鲜，双方均未提无核化。中朝国家媒体均强调共同推动更大的合作，与此同时，双方都没有提及朝鲜的核武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七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在临行前的午宴上，习近平表示此行让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中国央视播出的画面上，朝鲜的当权者金正恩挥舞双手送别习近平的专机，而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平壤居民夹道欢送。中朝官媒的报道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完全没有提及朝鲜的核计划。对金正恩而言，习近平不公开提及这一议题至关重要，金正恩迫切需要国际认可朝鲜是核国家，以此来呼吁联合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这与习近平2019年对朝鲜的访问有所不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表示北京愿意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上个月在北京的川习会后，白宫称双方确认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但中方仅表示习近平与川普就朝鲜半岛核问题进行了磋商。习近平此次访朝前夕，金正恩视察了一家新投产的核材料工厂，并誓言以指数级推进该国核武能力。他的妹妹金宇正则称核武国家路线是绝对不可退让的底线。昨天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朝鲜每年生产的核材料最多可制造10至20枚核武器，其洲际导弹技术也不断提升，已接近最后阶段。在习近平抵达平壤之际，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无核化是一个不能放弃的目标，并警告说这可能会引发核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媒体啊，普遍关注这次习近平放弃了中共过去几十年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立场，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共谈到朝鲜问题必谈半岛无核化，那么这一次算是正式宣告中共不再坚持这个基本立场了，所以这也成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呢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LT 对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我们来回顾一下习近平在之前与金正恩的会面过程当中是如何强调半岛无核化的。2018年3月，习近平在北京接见金正恩时表示，半岛问题上我们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金正恩当时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致力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就金正恩也谈半岛无核化。那么到了2018年的5月，也就金正恩打算去见川普之前，跑到大连与习近平会面。那么当时习近平告诉金正恩，中方支持朝鲜坚持半岛无核化。金正恩的回应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如一的明确立场。到2018年的6月，金正恩与川普在新加坡见面之后，习近平高度评价，称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达成原则共识，取得积极成果。2019年1月，习近平在北京表示，中方支持朝鲜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金正恩呢也表示，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那么到了2019年的6月，习近平访问朝鲜，他当时说，中方愿意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作用。但是在2019年，金正恩的回应呢，就不再像以前讲，就朝鲜也坚持半岛无核化，因为那个时候金正恩已经弄成了，他的核武器已经成功了。所以你看，从习近平五次表达半岛无核化，金正恩附和了四次，第五次金正恩没有跟，是因为他核武器已经弄成了，他再不再讲了。所以金正恩呢，他是明确他原来是个幌子，半岛无核化是为了掩护他弄核武器，但习近平呢一直他在讲半岛无核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 观点呢是中共什么时候开始有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基本立场的迹象的。实际上国际舆论呢也一直在关注中共这个变化。那么今天美国的媒体普遍认为呢是2024年中共啊开始放弃半岛无核化的。它第一个迹象呢是2024年的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三方的峰会，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么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就拿掉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因为在之前的历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他主要是总理都有这句话，就支持半岛无核化，唯独在2024年5月拿掉。那么当时韩国的媒体就透露就中共要求拿掉的，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上啊流露出来放弃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原则立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很多欧洲媒体美国媒体提到一个判断，就习近平这次访问朝鲜在关键问题上低头。就为什么说习近平这次去访问朝鲜低头了呢，认输了呢？因为半岛无核化呀，它并不是中共啊完全是为了掩护朝鲜弄核武器，或者完全是为了忽悠美国。就半岛无核化这个主张是中共他深思熟虑后的一个战略的策略，所以到这一次习近平正式放弃半岛无核化是中共的一种失败，是他一种低头。因为习近平这次访问之前，金正恩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让他妹妹出来讲话，我们不要饼干，你不要拿那个什么合作来换朝鲜无核化，朝鲜有核武器这基本国策绝不动摇，绝不能谈判，我们宁可不要任何援助，谁会对他援助啊？现在只有习近平要对他援助，所以你来之前我不要，你要谈这个事儿，你别来。所以这个是在全球啊众目睽睽下习近平低头放弃中共几十年的原则立场。那么为什么说中共提出来支持半岛无核化是中共的内在的需求，是他战略利益的考量呢？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啊也都有这样的一些论述。它主要是三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是中共非常反对朝鲜搞核试验，搞洲际导弹试验。就中共认为金正恩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你每一次搞核试验都会招致啊美国、韩国、日本对区域啊安全形势的紧张。就美国会借口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常态化的派遣核潜艇，加强啊日韩实质军事整合。就中共认为这些对中共都是不利的，你在那惹事，但是美国的萨德来啊看的都是看中国的，美国的常态化的派遣核潜艇驻扎韩国，那个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你那个小原子弹能不能保护你朝鲜难说，但是弄得中国这个很麻烦的，而且中国呢还不太容易正面去阻止美国做这些事，因为美国说我不是冲你去的，我是冲朝鲜去的，朝鲜的威胁这么现实。所以中共他公开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即你美国你别来核潜艇，但我为了阻止你美国，你朝鲜你别惹事，这个是中共的核心利益。第二呢，中共他也非常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什么含义呢？你韩国没有核武器，日本没有核武器，你朝鲜一天到晚都在威胁韩国、日本，那韩国、日本要弄出核武器来怎么办呢？过去美国是坚决反对也极力阻止韩国、日本拥有核武器的，但是川普呢他似乎有点不以为然，所以这个呢也让日本、韩国的发展核武器啊他也出现了某种转折。尽管美国官方的立场没有变，但是这种啊监督禁止的尺度比以前要松。那对中共来讲，假如日本、韩国都拥有核武器了，那么这对中共来讲它就是个噩梦。中共现在在亚洲啊表现得不可一世，它无非是仗着这个核武器。那未来假如日本、韩国核武有突破，包括澳大利亚，甚至包括菲律宾，包括印尼，这些国家都有可能，所以中国的九段线到时候也都成问题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呢，导致中共啊真的是想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它不完全是为了迎合美国，它有它自身的利益的需求。第三个呢，这个主要是中国民间议论比较多，中国官方很少正面这样去议论。就中国民间认为金正恩的核武器啊可能主要威胁对象啊是中国，还不是韩国也不是美国，而且北韩的这个核武基地它就放在与中国的边界上，所以中国的民众的担心哪一天发生核泄漏或者核事故，最倒霉的是中国东北的一些老百姓，所以民间也是反对朝鲜呢拥有核武器的。那么为什么这次 习近平要放弃这个半岛无核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去满足金正恩的要求呢，这个也有啊，习近平中共不得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这次金正恩敢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在来之前让他妹妹来警告中共不要提半岛无核化。那么中共他考虑的，对他来讲，就金家政权呢倒不倒台与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的不利，他们两害相比取其轻，就你不能把金正恩完全得罪了，撕掉了与朝鲜的正常关系，那也就撕掉了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所谓的半岛作为中国战略意义上的缓冲地带，这个职能呢就消亡了。所以他还是要维护他这个缓冲地带，就保证金正恩的统治不垮台，保证朝鲜不与中共完全反目，这个是中共现在啊最紧迫的。特别是金正恩又有核武器了，你如果这个时候再跟他反目，那好了，这个核武器就像中国民间预计的那样的，它是对中共的威胁最大，核武器。所以这个万万他使不得的，所以这是一个他必须得满足，金正恩必须得低头。第二个原因呢，就习近平他这个低头啊，他也找到了心理安慰，就他把朝鲜拥有核武器或者没制止成功这个责任呢甩给美国。就朝鲜拥有核武器啊，不是中共没有看住朝鲜没有拦住，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刺激让朝鲜拥有核武器，所以他也找到一个下台的台阶，尽管别人不认可，但中共他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就责任全在美国。第三呢，金正恩与俄罗斯的关系明显的密切，打破了中朝俄啊这种关系的平衡，这让之前朝鲜呢极端依赖中共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中共他也得面对现实，就现在对朝鲜的压力，或者用美国人的话，对朝鲜的杠杆大不如前了。这两年朝鲜不仅出兵帮俄罗斯打仗，俄罗斯出钱还修通了俄罗斯与朝鲜的直接的陆上的通道，建了三座大桥，过去陆上的通道只有通中国，现在通俄罗斯，人家通三个大桥，而且他的核能力就核技术的提高俄罗斯向他提供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削弱了中共啊对朝鲜的影响力，所以这个他不低头啊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布鲁金斯学会啊在评论习近平这次跑到朝鲜去给世界的感官，唯一的结果就习近平跑到朝鲜去低头，按金正恩的要求彻底放弃半岛无核化的主张，以后不要再跟朝鲜提核武器的问题了。那么布鲁金斯协会他今天做出评论是，北京对无核化的放弃既是全辱也令人担忧，它发生在平壤宣布无核化已无讨论空间，试图关闭一切可能之机。他这段话还是非常精准的描述了这次习近平访问的唯一而且重大的成果，打引号的成果。你看我们来拆解他这个评论，第一，所谓的全辱就是你这次低头了，第二，你这个低头不是你主动低头，是朝鲜宣布无核化没有讨论空间。因为之前金正恩的核武器弄成之前，他也忽悠，他也主张搞半岛无核化，但是他现在他就说你不能够再谈了，不能再谈无核化，既不能谈朝鲜无核化也不能谈半岛无核化。那么布鲁金斯学会呢，就是你看在朝鲜这样的公开宣称公开提出要求之后，习近平同意放弃，这是一种被驯服啊，所以他用的是全辱。那么除了这个低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低头满足金正恩，你看不出来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朝鲜他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战略上的好处。所以昨天美联社就注意到金正恩讲的一句话，金正恩说我们两党重建战略关系，就以前呢同志家兄弟那篇早就翻过去了，后来互相一种猜疑，那么现在要和好已经和不到从前去了，那么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金正恩呢定位是战略伙伴关系，那同志家兄弟嘛，还有一个老大哥还有一个小弟的问题，现在不，战略伙伴关系，就本来是亲戚关系，现在变成了相安无事的邻居关系了。所以从关系定位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退步，但是正式宣告放弃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这个就不是简单的关系退步，而是中共单方面的认输，单方面的在金正恩的威胁下，他如果是外交沟通的话，他不会让他妹妹讲那番威胁的话，画红线的话，我不需要经济援助， 你那个圆柱就相当于饼干，我不要那个饼干。所以在这种啊，金正恩画圈，习近平往里面钻，这让国际舆论呢、确实是一种大跌眼镜的状态。金正恩这个80后啊，这次又赢了，而且呢，相信网友们也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就金正恩他跟习近平打交道，他从来没吃过亏，他跟普京是谈生意，他跟中共打交道，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他总觉得中共欠他的，动不动就跟习主席拍桌子发脾气。所以也借用中国网民经常调侃一句话，就贵圈啊真乱，你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你看习近平只要不在金正恩面前，哪怕在普京面前他都显得很自信，唯独在金正恩面前，你看让布鲁金斯学会啊用了全辱这个词儿。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